好，弟兄姐妹早安。好，谢谢同工的分享。很好，好像信息已经讲完了。接下来我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章圣经。就第九章，我们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当中可以引发一些的思想，到底谁辖制谁，到底是谁致死谁，到底是谁在掌权。那我们知道以斯帖记是其中一卷很特别的书，是里头从头到尾都是神的作为，可是从头到尾神的名字完全没有出现，就是这一卷书完全在讲神的百姓怎么样经历神，怎么样倚靠神，怎么样祷告神，可是偏偏神的这个字在整卷书里头完全都没有出现。所以今天来到第九章，也可以说是来到整个以斯帖书的以斯帖记的一个差不多是总结了，最后一章只剩下三节，做一个后续的交代，然后这一章几乎就是已经是整体的一个总结。所以今天当我看这一章的时候，今天早上我就在思想一个问题，也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谁掌权，到底谁掌权。所以当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这一段里头，我这样看下来的时候，到底谁辖制谁。那我们看到当中就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犹大人是本来是被辖制的，他现在反过来反而是辖制那一些恨恶他们也不要辖制他们的。那所以当中就看到那整个的翻转，那个翻转里头包括原本他们是惧怕的，他们是被侵略的，他们是受害的，他们是被威胁的，可是今天翻转过来的是辖制人的被辖制的人变成可以辖制别人，然后惧怕的是变成是叫别人惧怕的。所以你看到在这一切的背后，在接下来就看到说恶人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在这一段里头给我们看到这几样东西。那么恶者跟所谓的恶人的存在，很常就形成对义人对生的儿女的威胁的伤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整个的对立的一个现象，古代或者说在以斯帖记里头给我们看到是这幕情景，在现实的里面也是这一幕情景，在人生的很多的记忆当中其实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情景。整个社会的现象我们都会看到人生的故事的情节很常都跟这个事情是相对应的。那所以为什么会出现我们所说的这三种翻转，辖制的被辖制的反而变成可以辖制别人，那么惧怕的反而变成是叫别人惧怕，那么本来要死的变成是得胜而且是致死别人。那这一切的翻转我们看到都是因为神的介入，是因为神介入才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扭转。那偏偏在以斯帖记里头没有提到神。那么当我今天在看这一段所谓的好像来到一个总结的时候，当我在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在寻求到底这一章要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信息，其实背后引发一个回想，就是谁掌权，是谁在掌权。所以当说到谁掌权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更早的时候跟大家谈以斯帖记的时候就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以斯帖之所以没有写到神这个字，是因为他们当时在外邦，在被掳之地，所以当他们把这个事件记录下来的时候，因为是处在外邦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不方便，或者是不愿意，或者是也用了另外一种的回应。神的灵在引导的当中，把神就隐藏在整个经文的里头，是没有直接表达出来的。那我们就思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希伯来名字的当中当他们读神的名字的时候，其实犹太人或者说希伯来民族，他们是不敢或者说不能 把神的名字直接读出来的。所以当他们不能直接把神的名字读出来之后，那神的名字背后又有很多神的属性跟神的意义。所以他们在写这一卷书的时候，就把神的名字特别有四个字母哦，是隐藏的起来。那这个隐藏其实是在一章二十节、五章四节、五章十三节、七章七节，在这四个地方啊，他们用了一种叫做离合诗。那个离合诗的一个方式就是，他用一个字母来写成这一句话，然后下一段再用另外一个第二个字母来写成这一句话。那么后面的另外一段就把这个神的名字的字母就留在最后，就留在最后后两段是这样子。所以在犹太人深知明白神的情况之下，当他们在读这个诗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神其实隐藏在当中，表面上没有看到，但是神在背后做事。那么这四个字母有两种的写法，因为希伯来文就是只有一个写法，但是拼成英文的时候就会写成 JHVH 或者是YHWH， 就是这几个字母。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有一些歌啊，有一些音乐啊，会出现这个字，我们就知道这个字其实几个字母拼凑起来是发不出音的啊。就是他们就需要把，是后来他们把神的属性在整个对神的认知的当中，就是拼凑了一些的子音进去的时候，才能够发出这个音来。所以这个音发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第一个字，这个 J 或者是这个Y 啊，就是因为这个希伯来文会读成亚威啊，就是中文翻译成耶和华啊，就是神的这个名字。所以当把这四个字母拼凑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亚黑瓦黑，就是这四个字。那这四个字其实很有意思，它背后隐藏着神的属性。这几个字母在希伯来文的里头啊，就包含了这个亚这个字啊，有这个Adonai， 英文翻译成 Adonai。最近这些字啊，我们最近唱了比较多一些结合一些希伯来文的一些字的时候，我们对这些字稍微有多了一点了解。这几个字母当中包括 Adonai Elohim El 就是神的名的那个意思，还有 Shaddai 的这些的字。那这几个的代号其实都是神的一个属性。那我觉得今天在思想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今天读这段经文会来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我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一直在听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很特别，它就是把这四个字母唱出来，就是重复的唱着这四个字母，就是宣告神的属性，宣告神的能力，宣告神的作为啊，宣告神的掌权。所以我这几天一直在思想这几首诗歌，那我就是有一个感动，我会在明天晚上在普尔节的庆祝的当中的时候，最后会用这首诗歌让我们大家一同来宣告神的名字啊。那我就看到本来这首歌我一直在想，是我们可能会在接下来的祷告的时候来用上但是这我没有想到今天在读这章经文的时候，圣灵的一个感动是让我思想到，到底在这一切的事情谁怕谁，最终是谁在掌权。原来背后是这一位表面上看不到，但是他却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王掌权的那一位。所以当我们明白到这一点，虽然这四个字我觉得还有更深的意义，我对希伯来文不太了解，当然就是对这四个字的探索其实是有待更深的来了解。可是我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在宣告全能的神在掌权。所以是谁掌权？是全能的神在掌权。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从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一段看下来的时候，就是谁致死谁，就是在这个地方就看到敌人恶者透过恶人哈曼的这个家族 亚甲的这个家族本来是要来致使神的百姓神的子民，那这个事情的背后我们就知道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阴谋，那这个阴谋包括连哈曼自己他都不完全知道，这是背后整个亚甲族的灵，或者亚甲族的灵，先前我们有谈过，这个也叫做一个反闪族的灵。反闪族的灵在历史当中都是那一个想要置神的百姓于死地，因为当犹太族如果被灭的话，意味着说弥赛亚就不会来到，因为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后裔弥赛亚的来到，然后也就不会有所谓的救主来拯救这个世界，也就不会有恶者要被灭亡要被灭绝的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事情的背后，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会问，诶，为什么好像以斯帖，哇，为什么这个好像很温柔的女人忽然间好像变得那么残忍，那神的百姓本来应该是很有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慈爱，神的属性是充满了恩典怜悯，诗篇103篇第八节所说的，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所以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个是神的百姓都明白神的属性的。可是为什么当下却看到好像很相反的一种的性情，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谁致使谁，当明白背后是神要致使作恶的，神要致使那一个想要杀灭或者说除灭神的百姓神的计划的那一个，所以就来引发了这样一连串的。所以你看到恶者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抵挡义人，要除灭义人，要来致使义人，但是靠着主有神跟随神的人却的一个使命是什么？是要释放义人，要叫义人得释放，然后要让神辖制恶人的作为。那神怎么辖制恶人的作为呢？就是看到恶人最终是不但计划不能得逞，而且会被除灭的。那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以往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出信的时候读圣经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旧约的神好像很残忍？因为旧约里头你会看到很多的战争，而战争的当中神的百姓就怎么样击杀敌人一杀就是几百几千甚至上万的这些所谓的敌人，就一夜之间被除灭被消灭。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慈爱的神为什么会大开杀戒？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有的一种的疑问。那当你有这个疑问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因为在我们不在就业的那个背景里头，我们很可能觉得说我们有点不太能够理解，但是其实我们换一个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新加坡是一个和平友善基本上整个社会是比较平定的，你比起好一些其他国家战乱啊残暴啊一旦有贪污腐败啊，你就知道背后就很多不公平不道的事情，但新加坡基本上都是属于公益廉洁。那在这个公益廉洁的社会里头，我们就会看见有一种和平啊，有一种友善啊，有一种的慈爱啊。那当然政府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可是新加坡的法律里头却有执行死刑嘛。那为什么会执行死刑？那死刑不是很残暴吗？死刑不是怎么把一个活活的生命就这样把它致死？那不是很残忍吗？这不是很可怕吗？这个跟和平啊友善啊的形象好像不能成正比。可是为什么需要这样做？这才表明一样事情，因为罪恶，当罪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必须付上罪恶的代价，那就是要被致死。所以就很显然在新加坡的法律当中就看到不只是慈爱，背后要有一个公义，而公义的刑罚就面对一些会害人很惨的这一些的案件的话，最终会被致死。所以这个就是公义的一个结局。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神的公义那更加是绝对的公义。那绝对公义的神他怎么样来对 那一个要破坏神的计划，那个要置人于死地，要抢夺人命的人，有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呢？那个结局就是刑罚，这个刑罚就是死亡。只是当这个事情同时发生，所谓的同时发生是说，这个恶人会面对死，这个恶人会面对死，这个恶人会面对死。然后什么时候面对死呢？就是神就让这件事情在同一个时间里头同时发生在很多作恶的人的身上，来提前。所以提前就是说，这个人他其实他活到有一天，他活得越长他会害人越多，活到有一天他会死，他死了之后他会面对神永恒的审判跟灭亡的这个刑罚。那第二个恶人也一样的，有一天会死，会面对恶这个灭亡的刑罚，每一个都是这样子。但是在神的时间里头，这些恶人同时来执行这个死刑。所以当同时执行死刑的时候，我们从表面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哎，哇，神啊，为什么你那么残忍？或者为什么让这些犹太人来杀灭这个17000个这些的所谓的作恶的这些的外族的这些人？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要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是神在执行他的一个刑罚的一个表达方式。那所以这里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提醒是什么呢？如果不是信靠耶稣基督，不是经历赦罪，其实我们也会如此的灭亡。那如今我们既然信靠神，就要宣告全能的神掌权。全能的神掌权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生命都要经历这个赦罪，都要经历这个救赎。其实他已经赦罪，已经救赎。就像那天我跟几个人在谈话的时候，当中几个都是基督徒，只有其中一个我们关怀的人的丈夫还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会告诉他，你看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为所有人的死，那其实是他为我们死，承担了我们的一切的罪，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可是他就为他，可是就是没有为你。为什么没有为你？其实不是没有为你，也包括为你，只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而已。所以你看到今天来到最后，我们要宣告神掌权。所以在普尔日的这个季节里头，我们也透过教会的堂庆要办这个福音的筵席。所以这个是一个让我们来宣告神掌权，也让世人都有机会来领受救恩。好，这是第二段。第三段我就把17节一直到最后全部归纳在第三段里头。那这一段里头就表达了这个欢庆普尔的这个背景。那欢庆普尔在这个整个经文当中所记载的这个日子跟里面所描述形容的，我就把这整段经文当中归纳成几个形容或者几个行动要让我们来反省的。第一，在这一段里头说到反败为胜，当中说到反败为胜第22节当中所描述所形容的反败为胜是庆祝普尔的其中一个精髓。所以今年当我们来庆祝普尔的时候，而且这个普尔跟我们的堂庆又是一个所谓的是有关联的就是在普尔的当中让我们纪念到教会的成立也就是在普尔的这个节气里头，也就是反败为胜的这件事。那第二是转喜为忧当中的一个信息是看到当纪念普尔的时候是要转忧为喜对，转忧为喜从原本的问题困难忧愁而变成是在神里面的得胜这个是我们要领受的。我想在这个接下来这十晚的这个祷告的里面我们都要寻求圣灵的帮助，让每一个生命来经历反败为胜、转忧为喜。那么第三就是设宴欢乐设宴欢乐。所以这也是我们正在预备在311 十一号的这一天啊，来预备的这个设宴欢乐。那这个时间哦，也真的很特别。所以昨天当我们啊追求的姐妹提起啊，就是昨天那一章推算那个时间的时候，也真的就是从今年啊一直到三月十号哦，就是刚刚好，就如他们所等候的这个七十天，而三一一的时候就是过了七十天哦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的喜庆的这个啊，真的是在属灵上有一个奇妙的一个的吻合哦配合。然后第四讲到馈送礼物哦，当中馈送礼物，所以这次堂庆啊，我们也特制了一个礼物哦，是要是一个预表性来送给大家，但是希望每一个的生命，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可以来祝福别人哦，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一个生命。那第五样提到周济穷人，所以也感恩今天在神的里头转化的人，我们的生命会变得丰盛，我们这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可以是金钱上，也可以是比金钱还更有价值的时间上，或者是在神所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智慧跟权柄上，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来周济有困难的人。那第六是这个事情要成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所以普尔节为什么会是普尔节，或者说为什么会是继续纪念普尔日，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就特别交代了就是神的百姓犹太人世世代代都要纪念。那今天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可是因着我们跟以色列的一种的连结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节日其实很有意义。所以为什么这就形成了我们也继续的纪念哦，从开堂到现在我们的纪念。然后当中也提到一样事情，就是禁食带来转化。所以他们也继续呼吁，从三十一节劝他们要按时守普尔日，禁食呼求。那所以禁食不只是当年开始的时候他们有禁食，原来后来在纪念这个节日的时候也禁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弟兄姐妹，在接下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十号这十天的里头如果能够就是你可以选择一餐两餐，或者你有感动要做任何的一种的类形式的进食，那都呼吁弟兄姐妹可以这样来回应，这样来参与，就是这个进食要带来转化。那我想这就是我们纪念普尔日的原因也是我们堂庆的日子。所以纪念神是所有一切的掌权者。所以总结我们要有什么行动呢？所以我们的行动就是接下来从今晚今晚是单单我们的第一代的门徒我们会在这里先有一个烛坛的祷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一碗一碗降下来的时候，还有来到的最后两碗有领受牧养的翻转。那我们知道，所以神也为我们预备了香港我们的祖母堂最强的牧养的牧者，要来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在牧养上的一个翻转。然后3月11号就是设摆筵席，这是一个福音的筵席，这是要让更多的生命来经历进到神国，来经历转化。所以我相信这就是今天当我们在看以斯帖记的时候，看到神掌权，也看到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个计划，跟神对我们每个生命的蓝图，但愿我们都一同来经历它，一同来领受这一份反败为胜转化的一份的恩膏。求圣灵帮助我们。